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回到会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明雪。那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长照的主题了嘛，那有时候我其实在这样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到说，那我自己未来老了之后，我需要哪一些长照资源，而且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我会去这样想象，去我是躺在床上吗，或是我会被人家
你现在是要开始好好的运动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
对，我觉得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想象的未来好像就是会停在一个青壮年的状态，一个人生的上升期，然后我们要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读书，
然后就在那里了。
对，就停在那里了。很少有人能够提醒我们说，或许我们应该要继续往前想象一点点。
对，
当体力下降了，当这个身体的机能缓慢了，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会过怎么样的生活？
没错，那我自己其实有自己想象一些画面嘛，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最后的最后，我自己希望，我希望如果最好的话，如果是能在睡梦中无病无痛的去离开，这样子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我听说就是国外有一些
叫什么，
不是不是，就是我有听过一个很好的一个离开的方式，就是有那种运动习惯很好的长辈，
对，
他就是每天都会去爬山，然后他最后一刻就是在山上爬上去的时候，他就走了，这样子。
这是认真的吗？
他是认真的，然后就是
听起来很像编的，
就是好像蛮快乐的，我觉得。好，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最好，就是你在自己的一个算是最舒适的时候离开，那你也不会有什么痛啊，也可能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老人家，他需要洗肾或者是需要打针等等这些比较痛苦的一些流程，那这个但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跟控制的，可能还会需要他人的照顾。不过我们之前也有很常提到，就是长照整个的生活呢，其实长照老人跟照顾小孩这点是这两点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幼童他能看到，我们能看到他的成长，
是，
但对于老人来说，我们只能看到他一点一滴的退步。你能说他进步到哪里，他可能比较会比较慢一点点，只是我们只求他不要就是一直退步就好了。那整体的话，我觉得放在自己身上去比较或者去感受，其实会更明显。
所以来到这个阶段，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名词，就是比如说安宁医疗啊，或者是居家善终。
对，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我就想起我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叫做《星际效应》。就是它有一幕就是很后面的，就是男主角马修他回到太空站的时候，因为那个星际旅行的关系嘛，所以他的女儿其实已经非常非常老了，就他还是很年轻，他可能三四十岁，可是女儿已经就是你知道子孙满堂，然后已经白发苍苍，已经接近临终的状态。
对，
所以他回去之后呢，他那个剧情是安排他女儿跟他碰面，但是一下下他就把时间和空间让给他女儿和他女儿的后代，然后大家围绕着他，然后是一个舒服轻松的一个道别的场景。那我觉得在这个道别的场景，台湾里面好像是很难去想象的。
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台湾道别的场景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几年大家想象或经历过的都是在医院里面，
那你觉得那个感受是压抑吗？
就是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好好的道别，都没有机会道别。
你是说可能就是在一个压抑的情况，然后他没有办法真的跟他的亲人说再见。
对，我们的关系好像都没有一个好好的去诉说的这个机会，可能是在突然间的疾病，然后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都没有静下来好好的聊天，然后一切都是处在这个医疗的这个过程，然后就离开了。
在台湾确实比较困难，而且很多长辈不太能直接的谈死亡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在针对这件事情要去讨论或者是去做一个善终，其实很难。那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走向这个人生的终点，其实我们是能够选择跟安排的吗？如果面对这个死亡以及死的好，我觉得都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课题啦。那具体来说，我们刚才一直就有提到说居家善终这个名词，那可能就是让这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回到家中。不过安宁医疗与它还有一般的医疗有任何的差别吗？因为我其实有点疑惑，因为我听过善终跟安宁医疗，但我真的不太确定 他们之中的差别。对啊，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用比较舒服和自在的方式带大家来认识理解这个议题，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像是预立遗嘱啊，一些方法和它的重要性，安宁照顾的内容，以及就是在家善终的一些准备。让我们欢迎就是安宁照顾基金会的策略长林怡莹。怡莹姐欢迎。
欢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怡莹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其实对这个安宁照顾，像我们刚刚聊了蛮多的嘛，你可能已经有一些想象，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我们两个就是对这一块很不了解，很不熟悉。不过我想我们也是反映着这个台湾社会大部分的人对于怎么好好的善终这件事情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怡莹姐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先请怡莹姐来跟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我叫林怡莹，那我其实服务在安宁照顾基金会已经快十年了，那前面有九年的时间我担任执行长。那在接触安宁基金会的这个开端，是我原先服务在马偕医院，安宁照顾基金会是由马偕医院创设的。对，所以其实我在马偕医院担任行政工作的时候，其实就跟基金会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所以在一次因缘际会的情况下，我就来基金会担任执行长。那我本身是医务管理的背景。
那医务管理，我觉得这个大家又是一个蛮陌生的一个领域，可是又好像它是在一个医疗体系背后很重要的后勤单位。虽然有点岔题，可以请就是怡莹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吗？
好，的确医务管理的涉猎非常的广，我们可能从病历管理啊，或者整个医院的动线啊，包括整个医院的楼层的设置，包括所有人员的编排，所以其实涉猎非常非常的广。
所以每一间医院应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和职位来做医院的硬体上面的规划。
的确是，但是事实上学医院管理的人可以散布在医院的好多单位里面，我们包括像企划规划或者是医师，甚至于刚刚讲到的病历课之类的，其实都可以涉猎在里面。
哇，那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蛮多的，而且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
对，我自己想象是因为我自己有是读传播的嘛，所以我自己有点觉得它可能是传播管理，然后变成是医疗，那它就是分布在除了一个最大的医疗总体的上面，会有一个医疗的，等于是说在背后辅助大家去做剩下的这些事情，那还有各个单位里面其实都有这些人可以去执行，等于是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啦。
是是，那怡莹姐是怎么开始关注我们这个安宁医疗的这个问题？
我自己服务在医院，你每天可以看到太多的病人。
对，
那在这样的接触底下，其实生命这个议题其实一直被常常拿出来，不论是在思考或者是在现实的工作上被讨论。我觉得这个议题的确是一个很重要。那当初马偕医院在33年前设立了安宁照顾基金会，在那个年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
议题，
对，超冷门的。所以基金会在那个年代在讨论的时候，大家讲说天哪，这要对谁募款？好，那台湾的安宁要怎么做？何况台湾这么小，那医疗的可进性这么高，好，那到底要怎么去改变医生的行为？好，供需嘛，你的需求者，那每一个人终须一死，需求者那么多，那提供服务的人我们要怎么去改变他？何况我们就知道医师他们在宣誓要那个当任医师的时候是说我一定要这个救生命，对，我们叫医生嘛，那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要改变这些观念跟这些行为都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开始。
对
对，那其实我自己后来在进入安宁基金会的时候，我自己已经算很幸运了，因为已经是近十年的事了。那基金会等于前面有20年是前人打下很好的基础，那他们去做了很多的课程的训练设计，包括怎么去宣导。我想可能不晓得两位有没有一点印象，就是我们早年可能第一个十年的时候，那时候就请到孙月叔叔、张小燕姐姐还有陶大伟，他们三个人是非常清新的形象，然后他们从年轻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帮我们做公益广告，然后让大家来谈论这件事情。对，是非常一个有效果的广告。
刚刚 怡英姐有提到说，其实在30年前要提到这个安宁照护，提到死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们基金会却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个议题。我想要问的是说，是什么契机，或者是看到台湾什么现况需要被改变去调整吗？
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我们有几位的医护人员，不是只有马杰，还有别的，像我们都称为台湾的安宁之母是赵可士老师，他们在那个年代刚好去国外留学，去这个念学位，然后他们接触了国外的安宁疗护，他们发现哇，这才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的考量，对末期病人的照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带回来台湾以后，各自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护理啊、医师啊，他们不同的领域去做这样子的推动。诶，那在那个环节上，在那个年代，那也刚好马偕医院是一个教会医院，所以他有一些社会的责任的概念，所以那时候的董事会非常非常的认同，认同后马偕医院是台湾第一个设立安宁病房的医院，所以让台湾成为全世界第18个有安宁疗护的国家，一个很大的一个里程碑。然后后来马偕医院才觉得，哎，这是一个全台湾的事情，不是我马偕医院这个医院的事情，所以他才会设立基金会，希望是一个全国性的推动。对，从那边是一个开始。
对，因为像我自己对于这个名词的经验其实很最近就会发生了，因为像我奶奶那边，那她到最后就是她说她不想要洗肾的时候，我爸那时候就跟我说，他问医护人员说那他能不能转到安宁病房，那这个安宁病房应该就是跟安宁医疗是相关的对吗？
是的。
哦，这个是在嘉义耶，所以现在目前嘉义也有了，其实我现在相信全台湾应该都有了。
是，
对啊，
其实现在已经这个大家都蓬勃发展了，在这一块的推动上其实还蛮成功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安宁病房它是一个像是一个中继点，它好像是解决了大家一些要面临善终的这个一个管道一个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吗？
好，应该这样讲，在医院端所谓病房，我们通常没事不会去住院嘛。
对啊，
那那个概念就是我今天生病了，那我有急性的症状，
对，
好，你说发高烧、大出血或者一个大的什么车祸之类的，你才需要去住院。那概念是一样，就是说对安宁病房来讲，就是这个末期的病人他有急性的症状，他才需要去住安宁病房。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并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安宁病房，那也不是有安宁病房的病床都很多，
对，我听说
很少到少到那但是每一个病人就是发展到末期的这个几率是大的，对不对？所以那个需求是大的，所以为什么安宁疗护病房只是一个最急性期的处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进去啊，完蛋了，这就是一个等死的地方，会这样的担心。
我觉得老一辈应该会有这样的连结，
那有的家属就会觉得啊，我这个亲人就是这么的病得这么重，为什么你们还让我出院？他会觉得他就是要住到死亡那个刻，
或是你要治好他。
对，概念是对家属或者对病人来讲都有很多的迷思。那事实上安宁病房就是一个急性期才需要住的，所以我们更鼓励当你是一个末期病人，某个程度死亡对你来说是一个已经可以去倒数的概念，这大概可以预估出他的死亡期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更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家里，让你在最舒服的状态，你还可以跟家人有更多的共同回忆，你还可以见见亲友，你还可以，对不对，看你自己想看，想自己习惯熟悉的吃自己家里煮的菜，那个概念是这样。那当然我想包括前面您提到的进到长照机构的概念是一样，就是他们可能对一些长辈是第二个家的概念，所以如果他是稳定的，我们会鼓励他回到家或回到机构，而不是一直在安宁病房里。
所以我们现在听起来安宁照顾跟安宁医疗的话，其实有点像是想要解决这个患者这个病人跟家里面的一些相处问题，然后可以这么做对吗？还是他有其他的？就是
安宁疗护最重要的我们在讲的是怎么协助末期的病人，就是当一个我们可能也不要那么琢磨在末期，就是当一个病人他罹患了威胁生命的这样的严重的疾病，那这个病人他会面临的 就是可能我们讲除了身体上的病痛，
对啊，
心理层面，
哦对，心理层面，
对不对？我今天为什么会害怕死亡？我一定有很多东西放不下嘛，嗯，对不对？我要跟这世界道别了，那我有什么放不下，嗯，然后另外我们现在讲的是灵性，
对，
灵性的层面又更高层次了，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都是健康的坐在这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当一个要面临死亡的人，其实他有太多太多的问题跟状况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嗯，那安宁疗护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协助当一个人面临到这样的威胁的时候，他的各身心色灵各方面我们都能给予他最好的照顾，让他对走向死亡没有什么恐惧，嗯，这是安宁疗护。但是某个程度我们讲生死两相安嘛，死的人能够善终善别，那生的人怎么样善生，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好的 ending。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家属为什么会不舍，对不对？那时候他至亲的人，欸，
对啊，
那我在不舍当中我是用我自己的角度思考还是用病人的角度思考，嗯，那是我们要协助他，是他在这个不舍当中你要让他后半辈子过得下去，嗯，而不是让他纠结不舍造成他自己的内疚。我今天早上刚刚才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有一个女儿她在去年好像闷死了她失智的那个，嗯，
对，
已经照顾非常久的爸爸，但是她自己选择轻生，嗯，我想她也是走不出来那个悲痛。
对
对，
刚我们提到其实蛮多就是我们在面对亲友要离开的这个部分，其实不管是患者或是亲友两边其实在面对这件事情都是蛮困难的。那我们这个安宁照护这一端的时候会提供怎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资讯带大家去面对这个议题？
我们大概分几个阶段来谈嘛，就是说今天我想很开心就是说你们会用这个议题来当做这次节目的主题，那某个程度不一样了，对不对？嗯，至少你们会思考到这样子，要不然你想说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根本没有太多这样子的
开启话题的机会，
对，几乎没有，嗯，我们要被动去到处去问说，哎，我们能不能进到你们的机构或进到你们的企业或进到什么样的团体里面去做宣导，那人家大部分都会拒绝，
一听到触目眉头，
对，听到安宁疗护他们就啊不用了谢谢你再联络概念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这几年来大家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大家对这个议题不避讳，然后也会知道说，哦，原来大家终须一死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准备。那现在我们会期待就是说当我们成年人已经是成年的时候，你有独立的思考，死亡跟意外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我们说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对不对？
对，啊，
对，所以并不是死亡并不是老年人的这个权益嘛，对，嗯嗯，我们看八仙城堡，哇，我们看车祸，我们看很多的，对，都是年轻人，所以这个死亡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面临到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做好准备，那个概念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希望当成年的这个大家都是有行为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论这件事情好好来思考，一个是自己有可能面对到，那或者第二个你有可能面对到亲人的这个病痛，嗯，亲人的离世。尤其基金会以前我们在办征文比赛或者办一些活动，哎，发现来投稿的还蛮多是高中生，哎，好，我自己还蛮意外的，嗯，那你会发现高中生他们面临阿公阿嬷的过世，嗯，哎，他们在那个阶段，哎，对他们影响很大。第一个他们可能没有做好准备，好，然后第二个就因为没有正确的观念，然后可能看到阿嬷阿公阿嬷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哇遭受到很多的这个侵入性，很多的无效的医疗概念。之前我印象很深有一个真正来投稿的这个，好，那当时他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好，那时候他是的确是高中生，他面临到他阿公在一个很辛苦的过程离世后，他后来选择出家，哦，这对我来说哇，就是社会上还存在这样子的，对，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影响很大啦。
对，
但我自己感觉起来就是虽然安宁照顾推动到现在，可能还是有不少的老年人他们很其实还是有点忌讳这个名词嘛，那目前推动到现在可能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抢救到底的，还是会转而选择这个安宁照顾，这个比例大概会是多少啊？
像癌症的病人、哦在国健所的报告里面大概有 60% 以上了，几乎是过世以前都愿意选择安宁疗护的这样子的医疗。
这个阶段会落在什么时候啊？就是过世以前的话它的阶段会落在哪？
我想这在不同的癌症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哦、
何况我们台湾现在也宣导的很好，就是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早期检查那个概念，所以很多的癌症慢慢的已经发展有点像慢性病化了、嗯哦、就是说他只要好好的治疗，甚至于现在有很多不论是标靶免疫什么、哦、那这些治疗其实也会让很多癌症的病人能够有不错的生活品质、
嗯
哦、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哦、你今天罹癌了所以我们就要劝你怎么样，而是希望在你的常规的医疗，就是你的我们说抗癌或者是癌症治疗其实跟缓和医疗是同步进行。因为缓和医疗安宁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分好几个阶段，这缓和医疗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你能够清楚表达给医疗团队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都要去看到你这个人的需要，不是只看到你的疾病，那个疾病可能对医生来讲、哦、今天数据掉下去了我赶快再给你加一个什么药、嗯哦、明天怎么样了那我明天再调整一下，对，概念是这样，但是我有没有看到你这个人你的需求是什么，所以常规跟缓和医疗一起并行其实这个是没有违背的，只是比例问题、啊、但是当你的癌症发展到一个失控了，现在医疗毕竟有极限没有办法去让你再恢复健康的概念的时候，那安宁的比例就要高了，我们就是真正要为你的后面开始做准备的概念，那那个做准备我们就会看到更多，那你期待的是什么？
怡莹姐可以跟我们比较具体的说明一下，如果说我今天选择了到了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会面对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
其实我们台湾我自己坦白讲我觉得这几年来太多的病人都是太后面了才说哦，好吧我认输了所以 我才去安宁，那所以可能到了安宁病房待下来的日子都不多、
嗯、
都是几天甚至于一个礼拜内就过世了，这都会让安宁团队很难介入太多，我要跟你取得一个信任或者是我希望能够为病人做多一点的时候，病人来到我的病房都已经是无意识了好，或者是已经到非常的弥留阶段了，对，那这是我们觉得有点可惜的，因为安宁病房它就是一个专业团队组成的病房的，不像我们一般的病房就是说哦，今天是骨科病房那可能值班的就是骨科医生跟骨科的护理人员，对不对？在安宁病房我们有医生以外护理人员有社工心理师甚至于有的团队更强还有宗教师灵性关怀师甚至于营养师药师复健师都有、
嗯、
好，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啊，还有复健师这还要复健吗？好，概念不一样哦。
嗯，
我们希望目前病人他能够好好的走他的一段路，那段路是可以到一年以上的、
嗯、
对，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可能大家的想象都会觉得啊，那个安宁就是做那个最后最后已经对不对就是已经疲累了、嗯、已经是痛苦就是到已经到最后末端了，不是，其实安宁我们现在越拉越前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可以跟着常规医疗走，那在这个当中去看到你对后面的期待，举例来说我们如果说我期待我死亡之前能够像伊丽莎白女王、
嗯、
对不对，我还能自己行公务，
对啊，
好，我还能虽然是杵着拐杖我还能自己走我还能自己吃，那就是你自己对死亡前的期待、
嗯、
那这个是要做准备的，不是说你今天哇全部都那个该做的医疗都做完然后你告诉我最后说哎，我希望我是醒着的我希望我是还能吃的，我们
太难了
我们做不到，
不了，
对，所以前面的准备是我们依着你后面的期待，我们在每一个病程我们都要去做一些调整，调整去告诉你过了这个村还有没有那个店，你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选择你的后面的后果有可能达不到你的目标，那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嗯
欸、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病程的讨论、
嗯、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鼓励大家，不是这是什么鼓励，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早一点来面对这个后面的这一段路，那进到这个安宁病房之后 像老师刚刚说的，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团队和资源可以来协助我们，然后辅导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可能剩下的这个半年这个一年这样子，然后包括身体的维持还有灵性上面的辅导。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是的。
哦，那刚刚怎么讲，就是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整个社会一直都一直在复制或者是告诉一个价值观，就是说你遇到病痛你要跟他抗战啊，然后我们所有的样板都是成功 的模板，
嗯，对，
所以让大家很难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跟身旁的亲友说我不想要，然后去选择要去安宁病房。那我们要怎么协助这样子的病人或者是跟家人说其实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的确，为什么我们基金会很难推动，就是说你看刚刚讲的这个抗癌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好活人见证，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帮忙的个案最后还是要离世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很难出来说哎，
要来见证这件事，
我要告诉你安宁很好，
真的太难了。
对，这我想这个过程里面应该是说您刚刚提到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我自己想跟家人谈，尤其是长辈，每次跟家人谈家人就会说啊，你就呵呵啊，你就现在还很健康，你干嘛去跟我们谈这种问题，不要，我不想听，好，概念有点上，那一样嘛，今天如果晚辈想跟长辈谈，对，晚辈也会更尴尬，好像就被说不孝啊干嘛之类的，
咒我死吗还是怎样。
对，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概就是分开来谈，第一个长辈如果想跟晚辈谈，一个就是长辈有情况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长辈自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状况。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呀，很多医生都会隐瞒病情，对不对？哇，今天这个长辈如果真的生了什么病，然后到了门诊，然后这个家属都会递一个小条子给医生或者眨眼睛，啊，这个医生然后等一下你我再回来找你，类似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不论是八点档或者现实情况其实都常常在上演，但是我们讲坦白话，生病的人自己会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好多了还是不好，对不对？怎么可能？好，那自己在长期的住院或者反复的就医当中有没有越来越好，长辈自己都心知肚明。所以其实长辈怎么去跟家人谈，我觉得毕竟长辈就是长辈嘛，那自己想要什么想要期待什么，觉得鼓励长辈讲出来。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家属就会你不要说啦，就我决定啦，好，我帮你决定，或者是说反正医生的病情我也没有想让你太知道太多，概念是这样子。但是我想长辈自己真的是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那这个部分他可以直接跟医疗团队谈，那再透过医疗的专业来跟晚辈谈。好，这个我们会说是比如说家庭会议之类的，让长辈可以多讲出来他的期待。那这个当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不论有社工或心理师，或者是灵性关怀师，他们就可以借由家庭会议来让他的子女更清楚知道，哦，原来病人他有这么多的期待，那他还有来不来得及，有这么多的时间在做准备，那这是你们唯一还能为他做的。这个当中你纠结的是什么？你纠结是舍不得放不下手，但是他来不及了，他已经没时间了，好，这中间有时候真的是专业人员来介入是需要的，然后我想晚辈的如果长辈今天还是健康的，我们常常鼓励晚辈如果他自己的观念是清楚的，那比如说我们来讲别人的事情都容易，对不对？我不要讲说啊，那爸爸妈妈你怎么想，好，不要这样子这么单刀直入。哎，你看新闻每天打打杀杀或者车祸意外疫情这么多这么多的状况，我们先谈别人，名人社会名人发生什么事，诶，那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对他的那个过程你觉得怎么样？诶，那今天如果是我会觉得怎么样？这在中间一直抛出各自的想法，那慢慢他就是一个拼图就拼出来了，你不用急着在一天里面得到他所有的答案。那这个还有生活的过程当中去谈到什么左右邻居亲朋好友都会嘛，多多少少那遇到了你怎么去累积长辈的想法，
是
那慢慢的让他知道，哦，原来诶，那所以你之前跟我讲是这样子，所以你是这样想吗？但是这里面我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个互相讨论， 那个才慢慢的才会更成熟，才会更具体。嗯。
所以提到这个做决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预立医嘱或者是病人自主法相关，让大家可以在比较能够意识还是清醒的状态，或者是我现在身体很健康的状态之下去做一些这样子的决定。
台湾有两个法在保障善终，一个叫预立安宁缓和医疗，那个名字很长了，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了。那另外一个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那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已经上路22年多了、所以相对很成熟，而且不是只有成熟，就是医界大家也能够接受。好，在医院端大家也已经比较能够知道说，哦，那已经签立，我们简称叫 DNR， 好，就是不急救的概念。但是它的限定条件就是末期。台湾因为健保很方便，所以健保它一定要有规范，他不能说哇这个什么人都视为末期，不是这样子。所以健保的末期他原则上必须两个医生的判定。好，然后生命期大概在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概念是这样子。但是要跟两位在这边先简单讲一下。举例，我昨天才去一个长照机构访视，那个去拜访，然后他们有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因为他不愿意插鼻胃管，家属不让他插鼻胃管，所以他就吃的不多。好，那有一阵子他的情况不好的时候，医生已经把他收为末期病人了，好，把他做安宁的照顾。但是他完全没有插鼻胃管，然后但是我们还努力让他训练他的吞咽，慢慢去找到他吞咽的问题，让他吃得更好。好，虽然他失智，但是他 很享受那个吃的快乐那样子。他现在已经撤除安宁的身份，他是可以撤除安宁的身份，他现在相对稳定了，所以他现在离上次安宁收案到现在已经又1年多了，对，所以缓和医疗这样子安宁的介入让病人是稳定下来的。我们之前太多侵入性的东西，其实让这个末期的病人器官大家都受不了，等于就走在临界点的概念嘛。那但是你把侵入性的这些无效医疗撤掉以后，相对它反而是稳定下来，很多的末期病人他生命期反而是拉长的，所以安宁是可以撤案的。不是说我今天给你注记下去你就那个了。好，那回到刚刚在讲的这个法的这个 DNR 的概念是，我们只要满18岁，你自己有这样的清楚的观念，你就可以签署，而且签署非常容易，你到医院的服务台或者在网络打关键字都可以下载。下载后它只有4个选项，第一个，我要接受安宁疗护的照顾，第二，我不要被急救，那个概念就是最后的时候了，一定是你有一个末期的疾病，因着这个疾病我不要再被 做最后的急救了。好，不是说我今天不是末期病人，但是我签了，我在路上跌了一跤送到医院就不救我，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好，那第三，我不要维生医疗，我可能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被急救了，被插管了，被装上了叶克膜。好，但是我只要有够那个，就说我知道啊，我被急救下来我是要靠机器才能活着，那我不要这样。对，这就是我可以选项。那第四个就是说我愿意注记在健保卡上。所以很简单，只有4个选项。感觉末期病人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事实上这4个选项就够了。
对。
好，那你签署之后你要找2个见证人，那个见证人他不一定要家人，但是我们鼓励是家人，不要说你自己签了这个然后家人不知道，然后未来家人有意见的时候又成为你的阻碍，
变成一个现场的医疗纠纷。
对，所以我们希望是跟家人有谈清楚，说我想过这件事情，那其实我现在又还健康，好，那所以请你们认同我的想法这样子。 好，那刚刚讲的不论是下载到医院端拿表单，或者很多的社区健康据点都有。好，另外你如果有自然人凭证，就可以在卫福部的官网直接签署了。对，线上签署，所以相对是非常便利的。那当然我想重点会是在后面被启动这件事情上的 一届是大家要做好准备的，嗯，怎么样尊重你的意思，而不是说你到时候无意思了我们就只听家属的。好，这个是一届大家要够
有这种案例吗？
很多吧。
对，老师刚刚说的非常委婉，其实现场我听说可能就是可能现场家人就还是会期待医生去做，
可是我想是不舍，真的是不舍居多。好，嗯，好，我们不要讲那些个案说啊，为了钱财啦，为了什么的哈。那我最主要一定是不舍了哈，嗯。但是安宁我们很重视，就是叫家庭会议。嗯，对。那当然有时候就是天边孝子回来啊，在国外的，那叫长久不在父母身边的，就会觉得放不下手。概念是这样。我想这些是有太多专业，他们已经都很熟悉怎么去找到家属的点来克服这些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那另外病人自主权利法，它这个法才上路五年多，嗯，那五年之前它有三年的筹备期。那它的重点是在于我们除了末期病人以外，我们现在大家有共识的很多像不可逆的昏迷、永久植物人、极重度的失智，那还有一个其他重症，那它有五款临床条件里面，其中这三款我们刚刚讲的昏迷、植物人，好，或者是说失智，大家都有共识，现在的医疗不能让这样子的病人恢复健康，而且他在走到末期之前，他是可以躺很久很久很久。我的很久已经是加重语气到不行了哈，嗯。
对，
我们就知道最经典的就是王晓明躺47年，可以想象吗？真的是没办法想象。好，但是我们现在的植物人大概平均躺到8年都有，6到8年不止。对这样子的脑伤，脑伤的病人，他已经是长期性，我们很清楚他不会恢复了。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在为这样子的病人，我们不能说解套了，就是为他们的善终。但是回过头来，这样子的病人他已经来不及了嘛，来不及说哎，我要怎么样，
对，
对，
他没有办法预测。
对，所以病主法，我们简称叫病主法，他某个程度往前拉，就是我今天意识清楚我健康的时候，我一样是签署，但是那个签署我让大家知道说，我今天如果不幸变成这样子，那我不要这样活着，这样子很清楚。但是我想这个法有点自爱难行，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觉得我怎么会失智，我不一定啊，我会变植物人吗？那比例不高吧，这样几率不高情况下，我干嘛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觉得啊，再说吧。但是那个时候一瞬间
You never know，
这有点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对长照的看法，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是不可没有办法选择跟预测的。
是，
对啊，
何况现在失智其实好发率已经越来越高了，
而且是年轻是
越来越年轻，
是没错。所以这个法其实台湾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成熟进步在谈这件事情，所以已经是把这样的法已经都立好了，但是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病人，对，所以他现在做这件事情是要有点费用，当然政府有逐步在把能够免费去签署的这样的条件越来越放宽，但是必须逐步去做，因为毕竟就不是病人。如果今天我是病人，比如说我已经是一个末期病人，政府在今年可能在下半年或第二季可以开始对这个癌症病人或者末期，他还没有正式公告了，以政府公告为主，会慢慢的把更多比如说轻度失智是不是可以先签署，就我还能够对谈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轻度失智或者是说曾经小中风过的人，对不对，他就是大中风的候选人了嘛，对不对，哎，那我是不是能够在我还能够表达意思的时候做更多的准备。
是，
那其中有一款是叫其他重症，其他重症里面我们可能就有一些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比如说罕见疾病的渐冻人，小脑萎缩，之类的，那这些疾病很多的病人其实是都自己还可以表达，他即使用眨眼或者用一点点很微小的动作来表达他自己的意愿。
我这边有一个实际的案例，不是实际案例，就是我爸爸哈夏是第二次中风，那他这一次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伤到脑部，其实有一些伤到，所以他很长的疲惫或者是精神不太好。那可是偶尔的时候我开车出去的时候他是精神好的，是可以聊天的。那有一次我就在开车开到一半就回到家之前，跟他说，爸爸你会想去签 这个放弃急救这一类的吗？然后他是点点头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会遇到蛮多的困难是在于我要怎么去跟我爸爸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我妈去谈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爸再一次中风他可能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对，那我觉得我爸他对于生命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比较豁达一点的、嗯、所以他会愿意去签，可是他对妈妈可能就是会放不下。对，所以我就会卡在，就当然我也不能跟我妈说哎，爸爸想要去签这个，好像是我不许爸爸去放弃自己的生命和追求自己生命、嗯、可是爸爸其实也有透露出这样的意愿的对我表达过。这样莹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
有一些时候就像我们刚刚一直提的，就是不要以自己身边的人这么裸露的这么直接的，就对妈妈来讲她就会嗯不太能接受，因为就是舍不得嘛。
对，
那你回过头来就是看到别的比较严重的中风的情况下，其实那个样态大致上是会差不多的。那当然小中风就真的我们讲坦白话，你要怎么去防范让后面的中风不要一直在反复发生，因为反复发生就是很容易就落入一个哇这个万劫不复的状态了。好，那回过头来我想让妈妈知道，我觉得那个准备是要是说这个病程的发展我们没有办法去防范，但是可以怎么让这个发生率是降低、哦、这个可能药物或者运动或者什么 anyway 去做那个，但是要让妈妈知道像别人可能大中风的时候最坏的样态是什么样，那个样态哎，妈妈觉得那样子的病人辛不辛苦、嗯、那再回头看爸爸如果万一有一天，那你觉得爸爸会希望是变成那样吗？嗯，对，我觉得这个都叫旁敲侧击、嗯、或者是慢慢的去引导他，可能用别人那样的状态去回头去反思的说，那你觉得爸爸会不会希望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可能你对妈妈的了解怎么去开口谈这个事情、嗯、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非常不容易。
妈妈可能当下会说不会，我不会让爸爸变成那样子，
他放不下、嗯、
他的个性，嗯，就是会觉得我会扛起这一切。
对，
可是我刚刚也是一直在想说，哎，我其实也是可以先自己去签预立遗嘱，然后邀请妈妈成为我的见证人之一，跟她说我思考了很多，然后我觉得我想要这样做。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跟她讲说，就是可能你看爸爸这个状况，
我这个是不能讲。
Oh.
对，可是我可能会讲说，因为我知道就是比如说我爸爸这边的遗传性疾病我可能也会有，所以我是希望我遇到类似这样状况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决定这样子、嗯、可能妈妈可能也会进一步的稍微想一下、嗯、因为毕竟主动权现在还是丢在我这身上。
对，
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的提议哈，因为病主法就是我们讲的现在就是健康的人前，或者是说原则上是小小有点疾病那个，但是他一定是经过一个諮商才能够签署，他不像那个安宁缓和是说我自己下载表单就可以签、嗯、那个諮商就是有专业的人员来作为一个谈话，因为你就是人想象嘛，对不对、嗯、我也不知道未来我会不会失智，我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概念是这样，所以你只能想象的时候他必须跟你讲清楚，你今天如果变成这样子的临床条件，你拒绝了这个你会怎么样，你不接受什么的你会怎么样。那某个程度我想您这样提议是很好，就是说以您为主，那你可以请爸爸妈妈作为就是陪你去做的，好，因为这个法本来就会希望是有二亲等的家属陪同、嗯、
是
好，这样子概念，那由他们来那个，那一起听，听完如果他们觉得哎也认同要同时签、嗯、当下就签了，
我们互为彼此的签，
是你就不必再跑好多趟、哦、然后同时间也一起把大家在想顾虑的是什么都可以提出来讨论，
感觉是一个家庭聚会的机会，家庭开会会议的机会。
嗯，
好，我会试着找个时间好好来做这件事情，
可以好好的考虑看看。
对，莹姐刚刚提到说才刚去一个安养机构嘛，一个长照机构去做一个宣讲，那我们这个安宁照护安宁医疗 进到这个安养机构的时候，主要会去想要跟他们谈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我们基金会已经努力在长照机构推动已经大概有八九年以上了哈。那某个程度今天想到哈，需要一个长期照顾的病人，不论他在机构或在家里，其实不外乎就是失能或者是老衰嘛，才会需要依赖别人的照顾，概念是这样。但是我们台湾现在第一个大家都少子化，好，然后高龄少子，然后家庭结构也都一直在改变，可能很多家人关系疏离之类的，所以其实老化老衰或者是说失能之后需要长照机构的照顾的比例越来越高了，需求是越来越大了。那当然我们虽然刚刚讲明天跟意外不一定哪一个先到，但是对老衰或失能的来讲，某个程度他们就很多都在门边了，就门口边了，所以更需要让他们知道这样子的医疗的主流这样子。我们觉得遇到的比较大困难是长照它毕竟就是一个盈利的单位，
对，
它又不是医疗体系，它是一个盈利，它就是一个商业行为的概念，所以在这两块有点小小冲突的概念下，我们很难去改变那个经营者的想法。经营者，哇，我今天一个中风或者一个失智然后不会动的病人，刚刚讲的不可逆的昏迷永久植物人，他如果可以在我这边住个六年八年，天哪，那这床我
很高耶，
对啊，我这床我都不用担心会空床对，概念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他们到后面都会反复就医嘛，好，就是越来越多的可能发炎什么什么的，
对，
那对机构来讲发炎简单，我就送医，发烧送医，对不对？今天怎么样送医，对，然后稳定就回来啊。那你送医的时候你还要付一个留置费耶，留床费耶，对家属来讲是很辛苦的，对，但是对机构来讲我的 SOP 很清楚，所以我没有需要去改变我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慢慢在推动，那在推动当下其实我自己觉得机构都在改变，有些是家属会推着机构走，家属的观念改变了，他们会觉得希望我们的长辈善终，好，那对长辈来讲我在这个机构只要是住五年以上，太多的长辈都认定这是我第二个家了，对，那所以他们也会希望在机构走，那跟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相处得很愉快，概念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慢慢去改变这些长照机构，经营者其实是最重要，因为毕竟就是老板嘛，那老板他愿意做这样的改变，下面的人才会动。那今天有些是下面的 staff 就是这个护理人员啊，他们有这样的期待，可是老板有的老板不愿意，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做很多的协调，然后也让他们看到这个重要性。
我有点难想象就是在一个私人的机构里面一个善终的团队他要怎么去迁入进去这个长照机构里面善终的长辈，他是一个团队进去里面吗还是怎么样？
我们在讲长期照顾某个程度安宁刚刚讲的你不是居家就是在机构，对不对？那概念是一样吗？今天居家医疗团队面对的是家属，在机构我面对的就是机构工作人员，
对，
可能还有家属。我们在安宁疗护现在的服务模式，安宁病房绝对没问题，它就是一组专业的人，好，然后另外有一个我们叫安宁共照，就是说可能这个病人他原先在洗肾，那洗到后来变成末期状态，那可能他在就医的医院没有病房，没有安宁病房，或者安宁病房满床，那他就留在他原来的病房，他跟原来病房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好，那他就叫安宁共同照顾，那就是安宁的团队会定期的到他的病房去做他后续的一些医疗的服务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叫安宁共照。然后另外如果病人稳定了就回家嘛，那回家就是一样嘛，对末期的病人就是安宁的团队他就定期去家里看他，跟在医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对，你该有的医药我给你，你该有的管路我也会帮你换，好，那这都健保给付，那概念就是好，家里做家属的，你说我们一辈子会遇到几个亲人会在家里过世，我觉得这个几率不高嘛，对不对？好，所以家属的训练或者是准备，好，这是比较，但是你想长照机构我就是一年365天24小时在照顾长辈，我其实一回生两回熟，我慢慢就会知道，哎呀，这个长辈发烧了，我该做什么？安宁团队会到家里跟到机构是一样密集的，健保给付 医生跟护理人员一个礼拜都可以一次至两次，好，然后社工一次，好，都可以是健保给付，然后他就会定期去看。我们现在在辅导的时候，长照机构只要有状况，他们其实都可以询问医生，哎，那那个药要不要调整？那那个前提就是我不再送医了，我不再把长辈送到医院去了。好，好，今天他如果是一个尿道发炎，好，这个长辈躺久了都很容易。讲坦白话，你到了医院，到急诊，步骤是什么啊？这个验抽个血，照个 X 光，好，然后啊，确定了细菌的种类，然后打打抗生素，三五天回来，概念是一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舟车劳顿？好，那今天安妮的团队，不论是他有留药在机构，或者是他们可以接受用 call out 出来的这样子的那个努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机构怎么去让这个长辈退烧，怎么让他舒适，概念是一样的。
刚才听到就是在机构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嘛，那如果今天这个机构或是这个住家他是在偏乡的话，这个 call out 也是可行的吗？
安宁疗护我们讲的是五权照顾，五权讲的是全人、全家、全队、全程跟全社区。那全人是说这个病人他从罹患疾病一直到他过世，那全程就是他的身心社灵概念是这样。那全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连家属也要一起照顾。好，那那个后面讲到的全队就是专业团队是全队的，然后全社区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你第一时间罹癌的时候大家都会往大医院跑，
对，
对不对？好，哦，那 我今天到台大去，啊，这个，啊，所有的化疗放疗都做完，啊，大概知道状况不是，那也开始做安宁疗护的介入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想回家了。那回家后哇，我家可能在这个尖石山上什么的，好，那就是变成说台大要把它转接到那个地区有在做安宁的医院。那交通时间上，要不然你说台大的安宁团队跑去看一个病人，一天 就大概就没事了。好，所以就是他会转到地区，那地区里面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基层诊所也可以加入，包括居护所。其实台湾现在推动到后来，就是基层诊所跟居护所很多都具有安宁资格了，不困难取得，只是他们愿不愿意踏出去多做这些服务。
等于是说今天这个患者他们家里有问题的话，就真的可以打电话给这个诊所做询问，那甚至是可以 call out 这个诊所的人员去到他们家里去处理这些状况，对吗？
对，没错。
这样子相对真的是说不会因为偏乡会有任何的就是任何的问题出现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想象像需要 call out 啊，或者是一些真的是需要电话甚至是一些及时性的处理，偏乡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如果有诊所，我觉得整体来说可以解决很多。
怡英姐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安宁的它是不是有一个 SOP 的训练的过程，所以是可以让每一个诊所它都有这样的训练，就可以有这样的服务，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安宁分甲乙类，然后甲类就是必须上80小时的课，40小时的训练，那这个但大部分都是安宁病房他们会要求一定要甲类。那另外乙类的部分就是只要上13小时的课程，好，那只要有八小时的实习吧，如果我应该可能没记错。好，那这个相对是容易，比较容易达标，当然每一年要有继续教育的课程。那这个部分目前其实受训完的诊所或医生或护理人其实很多，只是说大家如果在他的职场上没有用得到的时候，其实慢慢也会生疏掉，或者是说要再重新启动，或者是要踏出第一步，我就真的要去照顾第一个安宁的个案的那种概念，是我们现在会觉得大家会有点停滞不前，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有很多讨论，那也希望有更多的诱因，因为大家就知道台湾的健保太方便了，
对啊，
每一个诊所每天早上
一堆人的排队，
对啊，你说这些医生要另外拨出时间跑去人家家里看，你要怎么去鼓励他，怎么推他一把，其实是 对要大家一起来想想。
刚刚这个流程它有可以比较用在机构里的吗？
一样的道理
哦，也是 OK 的。
对，
那现在目前台湾的机构进行安宁照护的机构啊，有没有哪一些是就是怡英姐可以跟我们讲说全台有多少机构有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呢？
我想那个家数跟比例我的确没办法提供，是因为我们在辅导长照机构的时候，你会发现长照机构其实对安宁疗护的他在做的那个标准不太一样， 好、okay. 比如说有的机构他会觉得说我会鼓励长辈签啊，签 DNR 啊，那签完了以后反正送医的时候我会把他的 DNR 递给医生、
就是、交给医生，
对，就是大家对我有在做安宁这件事情的这个标准不同、嗯、好，我想这没有绝对的对错。你觉得他要在机构里面真的照顾末期的病人，其实还蛮挑战的。第一个，有些机构他真的做得很好，是他愿意接出院的安宁病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他就在当中学习嘛。
对，
我知道他就是一个末期病人，所以那个状况是在学习。那有的机构他只收他自己常住久了长辈，
因为像会员制，
对，都很熟了、嗯、好，那这个他不想就医了，这样好吧，那我只好把你那个，但是在这样大家都会学习，因为可能这些长辈如果他没有遇到太复杂的，好，那目前他自己觉得他有在做啊，但是他处理上没有太复杂，那有的就会愿意很接受很挑战的个案，可能有的癌症那个伤口很大的啊、嗯、会有恶臭的啊，好，怎么样，那我要怎么照顾他，也要去顾虑到其他长辈，对，那个长辈有的会受影响，那有的、嗯、对不对，好，怎么去做到这样子。那甚至于现在很多机构其实很小，那有的机构就会觉得我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让长辈最后的时候是在那里，那这样我就不做、嗯啊、但是有的机构他就很愿意挑战，那长辈就在原床，就在他自己的床，有什么关系，我能不能做到让别的长辈说啊，以后我要像他这样这么安详的走、哎、这是都很挑战。 我觉得对机构来讲，我们并没有太强制说你一定要做到什么等级才叫好棒棒，好，你有开始愿意看到愿意接受，那是你遇到困难我们怎么去协助你，那太困难的个案如果家属有意见的，你不要最后让机构被告，那也不是我们乐见的。
对
对，所以太困难的个案我们会鼓励没关系你就转去安宁病房，或者是机构其实做法百百种，因为很个别化。
我刚刚原本想要问一题，就是我们现在长照 2.0 1966这个他有没有把这个安宁的这个服务放在里面，可是我刚刚转念一想应该是没有，因为长照他就是让你好好的活，
对、
啊、就是长期照护、嗯、把资源都投进去，
那这个有点相反的概念，
对对对，
但是是以人为本、
啊、会不会其实是有啊，
1.0 没有， 2.0 有放进去、哦、但是它有一点点是就是有做就给你拍拍手，但是没有强制一定要做、哦、
嗯它是也是一个项目，然后是可以邀请资源进来，
对
家里面，
对对对，
这样子，
对，
哦，哇哦，
但用的人多吗，
还有很大的
期待，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对，
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大家在面临长照的时候、啊、不要说迟早了，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的想象和选择、嗯、对，就是如果你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家人，其实都是可以想象要怎么好好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哪些资源哪些资讯可以先阅读和先来使用，我觉得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嗯、
我自己讲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生而为人一定是有一个终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终点的距离跟它的长度到底在哪里啦，所以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我相信对目前正处于长照的人们或是这些照顾者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安宁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 TA， 就是这些照顾者们，
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看到很多的苦难和辛苦。
你有被打到是吗？
我跟你讲，我就是很早就开始在看这些资讯，我就是要去签这些东西，嗯，对，因为我真的不想要，我想要好好的离开，然后我不想要后面这一段时间拖得很长，然后更不希望因为在乎我的人而需要承担那么多的痛苦。
哎，你这样一讲我想起来我爸，因为我爸在照顾我奶奶的嘛，那他也有讲过类似的话，他就是觉得说哦，他想要活到几岁就好，他也不想要就是之后进入长照然后需要拖累家里的其他亲人，对，有点、对这个题也是对的没错
没错。我们会把就是我们基金会的相关的资讯和网站都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下面，那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看更多的资讯，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安宁照护的相关的内容的话，就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下面点击，
没错。 今天非常开心莹莹姐可以来。那莹莹姐有对安宁照顾基金会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事情吗？因为像我们所知道除了有官网还有粉专而且还有线上课程，有什么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我们在每一季都在那个线上聊心事，这个是会因的安宁的各个主题齁。但我们都放在 YouTube 上，是 YouTube 上，是大家可以、
哦、有 YouTube 频道，
对，有齁，其实大家 Google 一下都可以搜寻到很多。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有一个叫线上咨询齁，就像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可能在照顾者，我就在 ING 当中的人，他有太多太多的想要提问或者决策不知道怎么去，或者是有太多的困境好，我想就刚刚您提到的怎么跟妈妈开口什么的，这些都可以，我们在线上咨询有专家，那在最难解的这样的状况下，你可以来申请，我们可以安排专家直接跟你们面对面的帮你做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方向的在调整什么之类的。我想这是非常多的照顾者甚至于被照顾者自己怎么去开口跟家人谈都是有需要的、这个服务是我自己觉得很珍贵的，我们有一群很热血的专家很愿意做这样的协助。
莹莹姐讲的应该是那个咨询专线0800008520这个吗？
那个是我们另外有安宁的护理师在接听、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个线上的咨询室、对，那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个入口可以去填下申请的这些资料。
好，那我们谢谢莹莹姐的分享。那如果需要知道更多安宁照顾基金会的资讯的话，可以到刚刚所说的官网、粉专还有 YouTube 去参考相关的资料，以及刚好说咨询相关也可以到上面去询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子，我们谢谢莹莹姐，
谢谢
安宁照顾基金会。
那我们的下周见咯，大家拜拜。
好，拜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节目讨论完安宁照护之后呢，身为照顾者的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面对亲友过世呢？这次的小单元跟你一起来面对死亡这个议题。长期照顾卧床的家人，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是照顾到最后一刻，在那个时候仍然坚信他会继续活下去，而在他离开的时候呢，感到不舍，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或许你会感到自责或是哀伤，但是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面都没有办法挽回亲人已经离世的现实，而你仍要继续的活下去，不如趁着亲人手上而齐聚一堂的时刻，一同分享跟这位家人的共同记忆吧。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个人对于他的印象还有感触都是有所不同的，各自跟他有这个不同的连结，甚至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解读中都会有所不同。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回顾他的一生，许多时候在回顾的过程中，亲人的哀伤的气氛会转得欢笑，因为他在我们心中留下的通常是最好的回忆。无论回顾的过程如何，我想这都是一种好好的跟他告别的方式吧。但是身为照顾者的你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是更多了，因为这一刻你会突然发现长期照顾的责任呢已经结束了，除了哀伤以及不舍之外，你这时候是否觉得身心俱疲，或是面对未来不知所措？建议你可以记录从开始接手照顾时候的点点滴滴，发现在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学习或是有哪些成长，并且将这些经验呢与同是照顾者的其他家人朋友分享。如果你因为长期身负照顾的任务而缺乏社交生活，那也没有关系，可以搜寻家庭关怀总会去寻找相关的支持团体，在团体中与他人分享。如果不便参与支持的团体，也可以拨打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是0800507272 0800507272，积极的来寻求专业人士的咨询以及关怀，也为你在这一刻可以找到未来的出路。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